充实自我，
了解趋势，
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来到今天的财富自由行，我是薇薇，在空中和大家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哦。要累积财富，当然也要增加工作技能咯。很多时候哦，在工作当中，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困难，同个问题哦，一直不断的那种，人家讲说什么鬼打墙。这一次呢，勉勉强强过了，一阵子之后，类似的问题又来了。又很难解决，很多时候根本性的问题哦，是我们面对问题如何去思考，如何去解构。今天呢，要来增加大家的这个思考方面的全新想法。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薇薇，在今天节目当中哦，带着大家来思考自己的生活还有工作哦。大家想啊，现在想一想就觉得脑子快烧坏了。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企业故事教练曾培佑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你好，薇薇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邀请到老师哦，老师真的有很多的不同的，像作为讲师的经验，作为教练的经验，很多都跟工作有关，跟企业有关，甚至也因为这样子的背景哦，对于我们一般民众啊，假设像刚刚讲到，我们从生活一般轻松的谈生活，或者是人家讲说在职场方面哦，遇到各种疑难杂症，老师有一套自己的方式带着大家，你要怎么去思考你的问题，你要怎么去解决，不是想完就结束了，没有想完没有行动也是没有意义的哦。老师近期的这本书叫做《思考马达》哦，我自己觉得写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详细哦。毕竟就像大家认为思考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就是365天，只要你醒来，你就可能会在思考不同的问题。就算你不是说，我就是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我就照顾孩子啊。其实你每天也在思考不同的问题啊，因为你的生活会有不同的难关需要来挑战。那一开始想问看老师哦，其实老师您自己的书啊，或您自己的专业，很多部分都谈论到思考，但思考这件事情对一般民众来讲，有的时候有点虚无缥缈。那但是您还是用很算是很具体的方式，很有逻辑的方式帮大家做说明，主要是对于这一块有什么样的认识跟了解呢？
是的，是的。假设我们今天说，我好久没运动了，我想要去运动一下，对吧？
对，
我们去篮球场看别人打球，你完全没有打过篮球，你就在那边看别人打30分钟，你。一颗球给你，你大概也知道怎么运球，怎么投篮，命中率比较低一点而已，对不对？可是呢，我们说现在好想要来学思考，哇，我这个朋友很会思考，你就静静的看着他，看30分钟，他坐在那边思考，
你看不出什么，
对，你还是不会思考，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思考它不容易看见，它是在大脑里面的事情，但是。薇薇刚刚也说了，思考对我们的生活很重要。重要在哪里？思考，如果你懂得思考，那你做决定不后悔的几率就比较高。尤其是我在企业上课，帮企业做故事啊，然后设计故事，就会发现一件事情，通常到我们30-40岁的时候，我们的角色开始变得很多元。我们以前可能就是男朋友或女朋友嘛，然后学生，然后可能是这个孩子，对，父母的儿子或女儿。30-40岁之后，你可能变成了老公或老婆，你可能变成了爸爸或妈妈，你甚至成了公司的主管。那你就会发现一件事，你开始做决定的压力会变很大，你要做很多决定，而你决定的容错率变很低。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常常听到有人说，我好后悔我之前做那个决定哦。如果时间能重来，我当初会换一个方式，我当初会做另外一个决定，可时间不能重来嘛。因此在我每个做决定的当下，能不能运用思考做出让你不后悔的决定，我想是这本思考马达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目标。是的，
是，其实像刚刚讲到思考这一块啊，不只是我们看不出别人到底在想什么，很多时候啊，我们自己的行动行为， 我们其实也搞不清楚自己在想什么，我们就先做了。就你也还没理清说对啊，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大概有一个什么意图吧？但假设你没有很有自觉的去想想说对啊，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很多事情也变成可能也许是你的习惯反应，或者是觉得哎别人都这么做你就去做啊，你没有经过思考的过程啊。所以很多时候就像刚刚老师讲到的哦，在一而再再而三的选择之后，你会觉得啊，我好像我做的选择好像都没办法达到我的目标啊，好后悔哦，早知道做这件事情会导致这个结果，我就不选这个了，我就选另外一个选项哦。所以希望透过老师的分享，包含老师在思考马达里面很详细的跟大家去谈哦，到底什么是思考，然后怎么去分析每一个问题的状态让大家去意识到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事情啊，在想问题的时候啊，它是有一点点方法的哦，不是单纯就抛给你就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就蹦出那个结果。这里面呢有提到一个很简单的模型，是提问、搜索然后结论跟输出。老师能分享，就像刚刚讲的，很多人现在是觉得我平常好像也没真的思考啊，那我现在要怎么知道我平常思考的模式是什么，应该怎么开始着手呢？
是的是的，就像我们刚刚说，思考是出现在我们的大脑里一般人是看不到的，所以这本书我觉得我写出来最大的功用就是让思考看得见。那思考怎么看得见，就是把它变成这四步骤：提问、搜索、结论、输出，某种程度上就是思考的步骤。好，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到底怎么样去运用，怎么样这四步骤我们就真的是思考呢？好几年前，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说要跟我借一笔钱，不少钱哦，20万
哦，好多哦，还蛮多的。
隔天就要这个非常的急啊，好像需要去尬支票还怎么样的是20万。好，问题是我那个时候已经结婚了，你知道一个朋友要借20万，如果你今天是单身一个，你其实就很轻松嘛，要借不借，对不对？
对啊。
可是就像我刚刚说的，随着你年纪增长，你的角色越多元，你做决定要考虑的事情越多。好，结婚了跟朋友要借20万，这两个碰在一起，某种程度上就是一场灾难，对不对？
对，
老婆会骂，你不借朋友会骂，是吧？好了，那怎么办呢？于是呢，我是不是就需要思考一下，不然就会做出我后悔的决定嘛？好了，坐在床上，我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要不要借？这就是提问嘛。我要。OK， 所有的思考都是从提问开始的，提问是思考的起手式。那很多时候我们会想的是什么？你说老师，这个我知道啊，但不一定哦。很多我们会这样子想哦：好啦，我借了啦，不行啦。我会生气，我不要借好了。又或者是我怎么那么累？现在遇到这个情况，有没有？你都是用个据点结尾，那不是在抱怨啊，不然就是下了一个仓促的结尾。其实你没有启动思考，所以当你今天遇到一个两难，或是你觉得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永远记得先提问，可能是问自己，可能是问别人。OK， 所以我那时候坐在床上，我问自己，我要不要借？好啦，第二步骤叫搜索。很多人会说，有啦，我有问问题啊，可是我问完问题之后都没有答案啊，久而久之我就不问了。好，这个关键就是出在搜索这一边，因为通常我们问完问题之后，我们唯一在搜索的只有我们的回忆。我过去的经验能不能给我一些解答？可是各位，如果你现在遇到的叫做问题，就代表你过去的经验比较缺乏。如果我过去就有借别人钱的经验，然后可能有惨痛的教训，或者是有美好的结果，或许现在我就不觉得它是个问题嘛。就是没有借给别人那么一大笔钱的经验啊，所以我不知道要怎么办啊，所以我才叫做好啦。那很多人提问完之后，你的搜索阶段就是只有回想自己的经验，结果呢，很有经验，你大概想20秒而已哦，思考就结束了。你接着坐在床上，只是在幻想，只是在放空，对不对？你根本没有在思考了，你的思考只有20秒，有没有经验？没有啊，怎么办？不知道，算了啦，晚点再说。好了，来看这个 Netflix 的剧好了，就结束了。OK， 所以搜索这边我在书里面有写，除了回想自己的经验之外，还有其他四个管道哦，包含 二个管道叫做那我能不能从书里面找到答案。
嗯，
我提问了嘛，好了，可不可以从 YouTube 的影片，你看这个很快速啊，现在起来 YouTube 点开打什么朋友借钱，
嗯，
对不对？我能不能去上课，有没有人教我人际关系与人应对的课程，说不定有一个叫做朋友要借钱怎么办，
嗯，
对不对？最后你能不能问人啊，问一些你的有经验的朋友或者是一些这个长辈，如果今天有人要借一大笔钱，你以前怎么做的。
嗯，
好了，所以我在回忆看书找影片上课问人，其实你在搜索是有这些管道，而我们通常很直觉的只有回忆就结束了。
嗯
，OK， 我不可能这个时候去上课嘛，他明天就需要钱了
啊。对啊，
看书也没了，对不对？嗯、回想我都没有相关的经验，问人我又不好意思把这件事情跟别人说，那是朋友的隐私嘛。
嗯
，OK， 最后呢，我上 YouTube， 很有趣哦，我只是打了朋友借钱，你知道吗？跑出一大堆影片，你看多少
的、啊、真
的
哦。
试试看，各位听众朋友，你也可以试试看。手机现在拿起来 ，YouTube 收入朋友借钱。好，我收入之后，我就看了、哦。然后呢，我看了两三步骤，我就有答案了，你知道吗？两个步骤，你要不要借钱？两个步骤，我趁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啦、哦。这十几年前发生这种、
嗯。
第一个步骤就是说，这个朋友真的是不是你的妈、
嗯？
就是你钱他不还，你没有怨言，有没有交情到这种？
嗯，
好，第二个，你借他的钱的数量，他没有还，你也觉得没关系，你为了这份友情，这笔钱，你送他都可以啦，当然能还最好嘛，可是没有还，不会影响你一直抱怨，不会影响你睡不着。好了，这两个要件，如果你都想通了，这样你就自己决定要不要借。好，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得，这就叫做结论嘛，因为你看哦，搜索有很多的影片。很多时候会怎样？你会得出一大堆答案来哦。什么叫做结论？太多答案就不叫做结论，因为你有选择障碍嘛，你不知道你要选哪一个。我最主要要选的是哪一个，我就选，我用这两个原则来当做我要不要借钱的标准。最后呢，我打电话给我朋友，我跟他说，我跟你哦是麻吉，你找我借钱，我原则上是不应该拒绝你，尤其你说你有困难，但是我结婚，在我考量我老婆能够容许的范围内，以及我现在财务状况，我最多最多能借你3万块。好、啊、所以我跟你讲，我如果有需要，我现在就可以汇3万给你，那你的差额你赶快去问其他人。好咯，所以3万块我汇给他，朋友之间他也来我的困难，我也不是都不理他，而老婆这边他也觉得3万块是我们可以接受的，你看就得到了两全其美的一个方案。思考重要一个叫做输出，输出就是你去做嘛，你去说嘛，就打电话跟我朋友讲出个结论这样子。所以提问、搜索、结论、输出。提问你不要句点结尾，搜索不要只有回想自己的经验，有其他的管道。结论不要把搜索的东西全部拿来当结论，那样子太多了，你会搞得到最后跟没有搜索一样。结论就是要在3个以内，你才可以最后输出去执行你的结论。
欸，其实我觉得老师的分享包含刚很详细很简短的跟我们举了一个例子，然后告诉我们什么是提问、搜寻、结论跟输出，大家可能就会更清晰的去明白说，哦，对，我们平常在思考，人家在认真在谈论思考的人到底是怎么在分析思考这件事情，它是相对比较有方法并且还蛮严谨的，不会漏掉任何的线索跟思考的可能性。但其实我想哦，真的就是到实际操作的情况下，毕竟啊，很多人的思考有的时候那个选择已经成为某种习惯，你现在突然要人家重新先缓一缓，先好好想一想，他可能也需要一点练习的机会。就像刚刚一开始老师有特别提到啊，提问当然是最一开始并且最为重要的，但是很多人就像老师提到的，他可能提了一个问题啊，然后没有然后了，因为要不就是这个问题大而无用啊，大而无用，不知道从何下手，要不就是这个问题好像也很难进行下一步。老师您实际上啊，在这么多的包含演讲上课的经验当中啊，在提问这一块哦，其实我觉得要提出一个合适的问题，其实 我会认为假设没有过往经验的人会有一点点难度哦，就是说他似乎提了问，但是他提的问可能 并不能有效的让他进行下一步，会遇到什么样的状态呢？
是是是，其实你提的问之后，不能有效进行下一步，原则上就是出现在思考马达四步骤的前两个步骤，就是提问跟说、嗯OK， 很多时候为什么你没办法进行有效的下一步，是因为你没有搜索到上的答案，
嗯，
对不对？好，例子，很多时候我们在公司里面，主管啊跟他的这个同仁说，哎，你每次开会，我不是都叫你要准备这准备那吗？你为什么这次没有准备？你到底要准备什么？你知道吗？好，他这样子问这个新进的同仁，新进的同仁呢头低低，然后呢话都说不出来。那这个时候主管就说了，我问他问题啦。可是呢他都没有给我答案，他都没有启动思考，提问怎么会是思考的起手式？好啦，那关键就来了，为什么你问他问题之后他无法启动思考呢？因为他可能只有搜寻他现在脑中的回忆，可是呢我能不能今天发现他没有在给我答案的时候，我能不能跟他讲，来，我们跟你讲过开会要准备什么东西，都写在我们之前的会议记录里面，你现在去翻会议记录，我给你两分钟的时间，你去翻出来告诉我开会到底要准备什么东西，两分钟去看看，两分钟回来告诉我，你看你是不是引导他这个搜寻的管道除了你自己回想之外还有我们之前的会议记录、哦、那这个会议记录就好像我们刚刚说的五大管道里面的书籍是一样的意思，你甚至可以跟他说，好啦，我知道、哦、我这样子一下子问你你也很紧张，你去问怡芬姐啦，好，怡芬姐可能是他们团队比较资深的同事。好，你三分钟的时间去问问看怡芬姐，到底开会的时候要准备哪些东西，不要再漏东漏西了。去问，去问，三分钟回来告诉我。那你看，这个搜寻的管道是不是就叫做问人？所以很多时候你思考了，但是没有答案，很多时候可能不是提问的问题。我们没有要成为一个引导师，然后问出很艰涩的问题。你只要做一件事，你问了。没办法，问自己，我现在还有哪些管道可以搜寻？你问了你的家人，问了你的同仁，他讲出答案，很多时候并不是他不想回答你，也不是你的问题问得不好，而是他搜寻的管道可能太单一，你能不能引导他去搜寻其他的管道、
嗯、
OK 啊，这是第一个部分哦。第二个部分，那就回到提问。大家应该有听过一本书叫做《被讨厌的勇气》，
嗯，对，
他讲的是这个阿德勒啊，这个心理师好的一个这个心理的哲学嘛。好，阿德勒在他的諮商室里面哦，放了一个三面柱，所有的一个需要跟他諮商的人进来他的諮商室之后，大家就会开始说嘛，我老公多坏啊，我人生多衰啊，我这个命运不好啊，我过得多悲惨啊，哦，边说边哭，边哭边说这样子。那阿德勒呢，就会听他们说。可是阿德勒都不发一语，他会等这个来諮商的人说到一个段落，情绪比较平稳之后，阿德勒就会问他说，哇，你的情况我了解了，你的经历我明白了，那现在我们一起来想一想下一步可以怎么做。
嗯，
他在提问哦，所以那个三面柱哦，他是分别写什么你知道吗？他三个面嘛，第一个面写的叫做我很衰，第二个面写的叫做他很坏，第三面写的是怎么办。
嗯
OK， 我们很多时候提问不外乎就这三大类的问题，不管怎么细致的问就这三大类啦。好，举个例子，今天我们回到朋友借钱那个例子，对不对？假设我今天吃饱饭坐在床上要来这件事，如果我想的是哇，那也叫衰啦，遇到这个问题，
嗯，
我一样是提问结尾啊，可是我问的是我怎么那么衰遇到这个问题，对吧？那我就会去回想我有多衰，你懂我意思吗？
对对对，
是思考的手势。同时有另外一句话叫做提问也像手电筒一样，你问哪个方向它就照你大脑里面的哪个方向。
嗯，
如果你问我怎么那么衰，你照到就是你历年来很多的衰事，最后呢你得出我真衰，
嗯，
对不对？第二个，哦，我这个朋友怎么这样子啊，哦，一借就借20万啊，平常也没有再联络， OK， 那你在问的就是他很坏嘛，你就会去找出他平常都没有联络你，然后呢平常你可能对他就不满的那个嘴脸，最后你得出来的就是这个朋友真坏，可是呢都无助于你现在的情况应该怎么做，对不对？所以当你发现你问的问题可能是在抱怨， 你问的问题哈、啊，可能是在这个自怨自哀的时候，你要及时的停住，因为思考马达要问的问题是属于怎么办类型的问题。
嗯，
所以不要跟我借钱了，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好、
嗯
哦，那怎么办？有一个核心精神叫做什么？这个很重要哦，叫做问题之所以是问题，它就没办法解决。能解决就不叫问题，你早就解决了，明白吗？
嗯、对，
所以问题之所以问题，它就是没办法快速的解决。问题是拿来干嘛的？是拿来改善的。
嗯，
所以还没有解决问题这堂课，从来都是改善问题这堂课。OK， 好，所以改善问题要的是什么？一小步一小步慢慢来。所以所谓的怎么办，再具体一点叫做，那我下一步应该做什么？OK， 所以就不是借或不借嘛。所以你下一步可能定的是我借钱的原则、
嗯、
啊，下一步可能定的是老婆那边会有什么反应。OK， 所以你问自己这个问题之后呢，你可能你就知道你的输出就是要去问老婆，而不要自己闷头就借。
嗯
，OK， 所以我的下一步它是来改善问题的啊。我下一步要怎么做？我现在要怎么办？好，你没有答案就要去搜寻。
嗯，
对不对？好，如何跟老婆开口我要借钱给好朋友？我告诉你，你就这样子查，跟老婆开口要借钱 ，YouTube 都有答案，对不对？不用自己想啊，对，就是这样子。
我真的觉得老师的那个分享包含了很详细的跟我们举例，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尤其是老师您刚后面讲到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改善问题这一点哦，倒是给我了一个什么当头棒喝。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对啊，我现在有困境哦，我有个问题要解决，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上，当然是要解决它，米平这个我的困扰啊。可是真的就像老师讲的，他当你意识到是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以你过往的生活经验或者是各种技能判断，它就不是你当下一定有能力马上可以行动的事情，它才会成为你现在思考的问题。所以你也可以合理的去推断说，也许搜索枯肠，或者是你大方的去搜索各种资料，它可能只会得到一个相对折中或者是改善的方案，并不能直接的啊让你毫无忧虑的处理它。在这个前提之下，你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也许你就可以更清晰的去判断说，哦，我现在在哪个阶段，然后我要做什么事情，我还有哪些资源还没有找到，我还有哪些资源我没有去研究啊、去寻找，让大家在思考这一个路上哦是比较有方向的。 Just the way you are，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今天分享思考马达哦，希望和大家来聊聊增进自己思考的方向哦，学会如何去解决问题哦，这真的是工作生活的必备技能。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我是薇薇，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空中再会咯。
花的心藏在蕊中，恐怕花期都错过。你的心忘了季节，从不轻易让人懂。为何不牵我的手，共听日月唱首歌？黑夜有白昼，黑夜有白昼。尚未懂有几何，春去春回来，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梦划向你心海。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电台上盖好。